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4日，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中国对美国发出的新一轮贸易谈判邀请表示欢迎，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称中国不会对美国的要求屈服。中国官方的英文《中国日报》星期五发表一篇社论说，即使贸易战旷日持久，中国也有足够的资源继续发展经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推特上说，美国没有给予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压力，而中国却给予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国的标普500股市指数上个三个月来上升了大约3%，而中国上海股市的综合指数同期下跌了大约5%。追踪南中国海局势的学者说，中国宣布的防空识别区或者任何阻止民航交通的试图，都会在多方声索主权，而多年来平静的南中国海引发冲突，因为这些行动都会影响相关国家日常运作。中国在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测试轰炸机，举行海上演习，以及计划建设核电站。其他五个力量较弱的五个主权声索方只是关注，但没有表示重大抗议。中国媒体上个星期报道，它测试了第一次海上生产，中国测试了它第一次自行生产海上飞机，这种飞机可能在主船有争议的航道使用。不过，台湾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说，如果中国宣布设立防空识别区或开始强行限制在南中海行驶的私人船只，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有可能发出更大的抗议声音。美国媒体报道说，五角大楼拒绝美国国务院的要求，不派遣陆战队、海军陆战队、使馆警卫队，派驻新落成的美国在台协会台北新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今年六月，美国在台协会在内湖的新馆落成后，曾经报道，美国国务院要求国防部派遣海军陆战队、警卫队驻守美国在台协会，负责维持安全。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处正与海军陆战队的相关事务进行协调中。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四援引三位美国官员的话说，五角大楼已经拒绝了这个要求。报道还援引来自两名官员的消息称，这是国防部长马蒂斯本人上个月做出的决定，但是拒绝派遣海军陆战队人员到台湾的理由是因为资源限制的问题，而不是为了避免刺激中共政府。美国波士顿北部三个城镇星期四晚上发生一系列天然气爆炸和大火，一人丧生。当地官员说，一栋发生爆炸的房屋的烟囱砸到了18岁的荣顿的汽车上，当局说还有12人受伤。消防人员说，浓烟和大火遮住了天空，几十栋房屋和建筑被毁。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为缅甸辩护，反对上周两名路透社记者因违反该国殖民地时期的官方保密法而被定罪的批评。瓦隆和梭爵这两位路透社记者去年12月在仰光的一个餐厅内与两名警察见面，他们获得了一叠文件，随后被逮捕。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来体验一下刺激的赛车比赛。
You aren't having fun? Daphne, car racing is the most popular sport in America.
聊聊继续深造学习。
I'm thinking I should get a nursing degree. All the career guidance websites say nursing is a field that's definitely growing.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飞速完成。
Yeah, considering the currently poor economic environment, further education is definitely a hot topic these days. A lot of people are going back to school since they got laid off of work.
对呀、啊、不过回去上学也不错，充充电，整装待发嘛。不过现在咱们也来充电，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Noteworthy. Noteworthy is spelled N-O-T-E-W-O-R-T-H-Y. Noteworthy.
Noteworthy 意思是值得注意的，值得引起重视的。雅虎公司宣布，年仅37岁的麦耶将担任雅虎公司首席执行官。
Her selection is noteworthy both because she is one of only a few women CEOs in the tech world and because she is expecting her first child.
他的任命引起了外界的极大关注，不光是因为他是高科技业界为数不多的女性首席执行官之一，而且也因为他正怀着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The results of a new study are noteworthy for the fact that online donors jumped nearly 60% compared to 2 years ago.
最新研究显示，在网上捐钱的人数增加了近60%，这一研究结果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noteworthy, noteworthy, noteworthy.
So, Yanglin, did you do anything noteworthy over the weekend?
让我想想。Oh, 对了对了 I hiked for 6 miles.
What? That's not noteworthy. That's a piece of cake. I run 6 miles every single day.
But I was fast and furious, just like a professional hiker.
Why do I find that hard to believe? I mean, the only time I can imagine you being fast and furious is when you go shopping.
At least I'm not fast and furious at eating, unlike someone I know. 好了好了，不跟你斗嘴。刚才我们都用到了一个词儿 fast and furious. 赶快带着听众朋友去听听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81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隔了一个长周末去上班，我发现办公室对面一座20层的大楼好像一夜之间忽然消失了。老板告诉我，一个爆破小组在几天之内完成了全部的爆破清扫和整理工作。这也让我想到了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Fast and furious. Fast is spelled F-A-S-T and furious F-U-R-I-O-U-S. Fast and furious.
这个短语由两个简单的单词构成 Fast, 快速的 Furious, 愤怒的，连起来 Fast and furious 意思变成了飞快的，很快完成。上面说到，我们办公室旁边的大楼爆破瞬间就完成了。
The demolition was fast and furious. It's as if the building just vanished overnight.
人间蒸发了。在下面的例子里，一名青少年的天资被快速挖掘出来，让我们来听听他爸爸对此怎么评价。
Ever since my son won the national math competition, requests have been coming in fast and furious. Suddenly, hundreds of kids and their parents want his advice.Interviewers are begging for his story, and colleges across the country are offering him 4-year scholarships.
这段话是说，自从我儿子赢了全国数学竞赛之后，对他的邀请就接踵而至。成百名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都希望向他取经，记者想要采访他，而全国各地的大学也纷纷表示愿意为他提供大学4年的奖学金。
一夜成名不一定是好事。我记得以前一个谈话节目中，一个人谈到了他中彩票之后的经历。
Once his name was announced on television, attention on him was fast and furious.
自从他的名字出现在电视上之后，对他的关注就扑面而来。 他的手机永远在响，销售商向他推销各种产品和服务。最可怕的是，凡是沾得上点边的亲戚和朋友都跑来跟他借钱。所以说，什么事情都有两面性。好了，言归正传，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Ever since my son won the national math competition, requests have been coming in fast and furious. Suddenly, hundreds of kids and their parents want his advice. Interviewers are begging for his story, and colleges across the country are offering him 4-year scholarships.
上面我们讲到了 fast and furious, 飞快的。冬天的阿拉斯加向来是非常寒冷的，不过今年的严寒似乎格外严酷，让我们来听听看。
The residents in Alaska are used to bad weather in winter, but they weren't prepared for all the snow they recently got. That's because the storm moved in fast and furious. Within a few short hours, towns became overwhelmed by mountains of snow.
这段话是说冬天的严寒天气对阿拉斯加居民来说司空见惯，但他们还是没有为最近的大雪做好充足的准备，因为这次风暴来得又快又猛，短短几个小时内，很多城镇都完全被大雪所覆盖。
我听说今年有些地方的积雪多达60英寸，还记得2年前美国首都华盛顿也经历了同样的大雪，天气预报里说要下大雪之后，
The sales at grocery stores were going fast and furious.
人们都去商店抢购商品，以储备好食物应对大雪的到来。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residents in Alaska are used to bad weather in winter, but they weren't prepared for all the snow they recently got. That's because the storm moved in fast and furious. Within a few short hours, towns became overwhelmed by mountains of snow.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ast and furious， 意思是飞快的。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This episode totally reminds me of a famous movie from when I was a teenager.It's literally called The Fast and the Furious. And of course, it's about street racing.
Street racing? Oh, 飙车吧。
Right. Street racing is just one type of car racing, though. The most popular kind of car racing in America is stock car racing.
That's interesting. 那你喜欢看赛车吗？
Not really. I mean, it's boring to watch someone drive around in circles for 6 hours. I would much rather watch college football.
同意，赛车另外啊还特别危险。这不在今天的 Go English 里， Roger 为了报复 Daphne 要带他去赛车呢，咱们一起去听听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远足旅行单元的高级课程。
Daphne took Roger on a camping trip, but Roger had a terrible time because he is from the city and isn't used to being in nature.
没错， Roger 还说啊， Daphne 让他在野营时受罪，他一定要报这个仇。
Right, so today he is taking Daphne to a car race.
A car race? 赛车？赛车很精彩啊，这算什么报仇啊？
Roger, do you really find car races fun to go to? It's incredibly boring just watching the cars go around and around the track, and I can hardly breathe because of all the smoke and fumes.
You aren't having fun? Daphne, car racing is the most popular sport in America.
I hate cars. They make so much pollution, which is creating holes in the ozone layer, and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e only getting worse with global warming.
Daphne, Cars are a part of American culture. Americans have always relied on cars instead of making do with public transportation.
看来 Daphne 非常讨厌赛车，就像 Roger 讨厌露营一样。
Right. Why doesn't Daphne like cars?
他说，汽车污染环境，伤害 ozone layer, 臭氧层。不过啊 ,Roger 说 ,Americans don't make do with public transportation. 这是什么意思呢？
When you make do with something, that means you accept it reluctantly.
Oh, make do with something 就是勉强接受某事。
Right. For example, I really wanted to see the new horror movie that just came out, but because it was sold out, I had to make do with another movie, which wasn't very good.
Roger, it's often difficult to see how your lifestyle impacts the world.But we need to prevent pollution by driving cars less and investing in renewable energy.
Why do you like the environment so much? It's full of mosquitoes that want to bite you and bears that want to eat you.
If you're not nice to nature, nature won't be nice to you. If the polar ice caps melt, ocean levels will rise and flood the coastal cities.
Oh, Daphne, that isn't going to happen. You watch too many movies.
哎，我还真想知道这 Daphne 和 Roger 是怎么成朋友的，这两个人的看法相差十万八千里呢。 Daphne 说人们应该尽量少开车，而且啊，应该开发 renewable energy 可再生能源。
Right, but what does Roger say?
Roger 啊，却觉得什么极地冰棺融化、海水淹没城市啊，都是吓唬人的。他说这些事情根本不会发生， Daphne 是电影看多了瞎操心。
Roger, most scientists agree that global warming is real, and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polar ice caps have been melting.
Well,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about it? I'm just one person. What can I do to make a difference?
Well, to start, you could buy more energy-efficient appliances. You could also think about buying an electric or hybrid car.
But I don't have the money for all that.
Daphne 说, Roger 应该从我做起。保护环境，所以要买 more energy efficient appliances, 能源利用率更高的电器。Professor Bowman, Daphne 的话让我想起，我应该把电脑关了，不写作业了，这样我也可以为环保出力啊。
Nice try, Winnie.
All right, Daphne, you've convinced me I need to do more for the environment. I'm going to stop washing my clothes in the laundry machine to save electricity and stop taking showers to save water.
What?Roger, there's no need to go crazy, you know.
But Daphne, I have to do my part to save the environment. I'm going to recycle my dirty socks and wear them over and over again.
Roger, in that case, the disgusting gases given off by your body are going to make a bigger hole in the ozone layer than all the cars in the world combined.
Roger 说啊，为了节约能源，他决定不洗衣服，不洗澡了，而且啊，还要 recycle his dirty socks.把脏袜子一穿再穿呢。
Sounds like a good plan. It's nice that he is doing his part.
啊，您别开玩笑了。如果 Roger 啊真这么做，只会更加污染环境呢。就像 Daphne 说的那样 ，Roger 身上发出的臭气啊，会让臭氧层的空洞变更大的。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就像 Roger 讨厌野营一样 ，Daphne 特别讨厌赛车。他觉得赛车不仅无聊，而且伤害 ozone layer 臭氧层。Daphne 觉得人们应该少开车，开发 renewable energy 可再生能源，而且要多买 more energy efficient appliances 能源利用率更高的电器。
I agree with Daphne. If you're not nice to nature, nature won't be nice to you.Plus, using energy-saving appliances can save you a ton of money.
对呀、啊，我觉得吧，为了自然，咱们就应该都待在家里休息。这样嘛，也没人开车了，自然也没人污染了呀。
Now I know what your dream job is. Doing nothing and still getting paid, right?
恭喜你答对了。
Well, with so many people out of work these days, I think we should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keep our jobs.
哎呀，对嘛对嘛，我就开个玩笑，不要那么认真嘛。 不过啊，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 ，Jesse 就被公司炒鱿鱼了。咱们来听听他的朋友是怎么安慰他的。
礼节美语。
Paul 和 Sarah 夫妇俩和老朋友 Jesse 和 Mika 一起吃饭。
It's so good to see you guys. It's been forever.
We should try to set a monthly dinner date. We've missed you.
So, what's new?
Tracy just turned 4. She's growing ridiculously fast. Seems like yesterday she was a tiny infant in my arms.
Oh, that's so sweet. Did she like the teddy bear we sent?
She loved it. She named it Pookie, and the two of them are inseparable.
两对夫妇很久不见了。
It's been forever.
So, what's new?
有什么新鲜事儿 ？Jesse 和 Mika 的女儿 Tracy 刚过四岁。
She's growing ridiculously fast.
她长得太快了。Tracy 很喜欢 Paul 和 Sarah 送的泰迪熊，走到哪里都带在身边。
The two of them are inseparable.
So how's work these days, Jesse? Times are tough, huh?
You know, you guys are such old friends. I'm not going to beat around the bush.I got laid off last month.
经济不好。
Times are tough.
Jesse 说，大家都是老朋友了，我就不拐弯抹角了。
I'm not going to beat around the bush. Beat around the bush.
是兜圈子的意思。
I got laid off.
我被裁员了。
Oh, that's awful.But we should level with you, too. The hospital cut me back to part-time.
I'm so sorry to hear that. You work such long hours. What explanation did they give?
They said they were outsourcing most of the hospital's paperwork to India. It costs like a third of what they're spending now.
Makes sense from a business perspective, but it's very unfortunate for you.
Sarah 也坦白地说，她在医院的工作从全职改成兼职了。
Level with somebody.
向某人坦白 ，part-time 兼职工作。医院减少了他的工作时间，是为了节省开支，把大部分文书工作 paperwork 都外包到印度去了。
So, how about you? Why did you get a pink slip?
The company is restructuring.Which in this case is a fancy word for going bankrupt.
Well, you two are some of the most resilient people I know, so what's the plan?
I'm taking more freelance writing work. I can do that from home and still watch Tracy. That way we can save on daycare.
And I'm thinking I'll go back to school and finish my master's degree. Then, when the economy picks up, I'll be much more marketable.
Mika 说自己打算多做一些自由撰稿工作。Jesse 打算回去完成硕士学位，等待市场回暖。
原来 ，times are tough， 经济不景气。Jesse 接到了 pink slip， 解雇通知书 ，got laid off， 被裁员了。他打算多做一些 freelance work， 自由职业工作。而且还要去 get a master's degree, 完成硕士学位来等待市场复苏。
I guess that's what people usually do when the economy is bad. That's why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in school right now.
So Mike, are you considering going back to school for a master's degree someday?
Yeah, definitely. But I want to work for a few years first to figure out what I'm really interested in and then go for a master's program.Which not only suits my interests, but will also be useful in my career.
That's smart. 我觉得真的应该先工作，再回去读硕士学位，这样你更了解自己的事业方向。这不 ，Jesse 和 Mika 就谈起了这个问题。咱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礼节美语。
Paul 和 Sarah 夫妇俩跟老朋友。Jesse 和 Mika 一起吃饭。Jesse 刚刚失业，打算回去完成硕士学位。
But that's gonna take you at least 2 years to finish.
Actually, I can do it in 10 months by online correspondence course.
You know, distance learning. It used to be sort of dodgy, but in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even the big-name schools are getting in on the act.
Jesse 说，通过网上教学。
Online correspondence course.
十个月他就能拿到硕士文凭。Mika 说，远程教学原来好像不可靠，但是最近几年
...Even the big-name schools are getting in on the act.
就连很多名牌大学都加入了进来。
Yeah, I've done some research into online distance learning myself. I'm thinking I should get a nursing degree. All the career guidance websites say nursing is a field that's definitely growing. They say millions more qualified nurses are going to be needed over the next 20 years.
Sarah 说她正在考虑去学护理，因为
Nursing is a field that's definitely growing.
护理绝对是一个正在成长的领域。今后二十年需要数百万合格的护理人员。
But just getting by on Mika's income isn't going to be enough, no?
No, you're right. I'm going to bite the bullet and take a part-time job with Mika's dad. In tough times, pride is not a virtue.
Especially when you have a family to feed.Paul and I worry every day that his firm might get into trouble.
光靠 Mika 一个人的收入肯定不够。To get by 是勉强过日子的意思。Jesse 准备
Bite the bullet.
忍辱负重去给老丈人打工，因为
In tough times, pride is not a virtue.
困难时期，骄傲可不是什么优点。
Well, I'm not worried about you. I think you both have exactly the right attitude and have made exactly the right plans to make it through these troubles.
Yeah, I'm pretty optimistic about things.
What's that saying? Whatever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That's the one.
Let's do this again next month.
It's a date.
分手以前 ,Sarah 说 ,Jesse 和 Mika 一定能度过难关。
Make it through these troubles.
Paul 补充说
What's that saying?
那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
Whatever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杀你不死者会让你变得更强壮。类似中文里说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Sarah 建议下个月再聚会。Jesse 说
It's a date.
一言为定。
看他们的心态多好。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That's the truth.I figure after a couple more weeks of working with you, I should be strong enough to compete in the Olympics.
Yeah, you'd better be fully prepared for tons and tons of challenges. 好了，不理他了。
Fine, saves me the headache.
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 @voanews.com。你还可以关注新浪微博“爱说英语的牛”，收听更多课程。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Yo,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中国对美国发出的新一轮贸易谈判邀请表示欢迎，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称中国不会对美国的要求屈服。中国官方的英文《中国日报》星期五发表一篇社论说，即使贸易战旷日持久，中国也有足够的资源继续发展经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在推特上说，美国没有给予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压力，而中国却给予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国的标普500指数三个月来上升了大约 3%， 上海股市的综合指数同期下跌了大约 5%。 追踪南中国海局势的学者说，中国宣布的防空识别区或任何阻碍民航交通的试图都会在多方争夺主权而多年来平静的南中海引发冲突，因为这些行动会影响相关国家日常运作。中国在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海测试轰炸机、举行海上演习，以及计划建立核电站，其他五个力量较弱的主权争夺方只是关注，但是没有表示重大的抗议。中国媒体上个星期报道，中国测试了它第一次自行生产的海上飞机，这种飞机很可能在有主权争议的航道使用。不过，台湾淡江大学的战略研究教授黄介正说，如果中国宣布设立防空识别区或开始强行限制在南中海行驶的私人船只，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和台湾有可能发出更大的抗议声音。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国防部拒绝了国务院的要求，不派遣海军陆战队、使馆警卫队进驻新落成的美国在台协会台北新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今年6月在美国在台协会的内湖的新落成的新馆落成之后，曾经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已经要求国防部派遣海军陆战队、警卫队驻守美国在台协会，负责安全。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处正在与海军陆战队就相关事宜进行协调中。不过，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四援引三名美国官员的话说，五角大楼已经拒绝了这个要求。报道还援引来自两名官员的消息称，这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本人在上个月做出的决定。但拒绝派遣海军陆战队人员到台湾的理由是因为资源限制的问题，而不是为了避免刺激中国共产党政府。北京当局早先在传出美国可能派遣海军陆战队进驻美国在台协会后，曾经发出警告，要求美国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与台湾有任何官方关系的军事往来。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为缅甸辩护，反对上周两个路透社记者因为违反该国殖民地时期的官方保密法而被定罪的批评。瓦隆和梭爵去年12月在仰光的一个餐厅与两名警官会面，他们获得一叠文件，随后被逮捕。这两名记者去年曾经调查缅甸军人和警察在阴定村屠杀10名罗兴亚穆斯林的事件，随后这两名记者被判7年监禁。美国波士顿北部三个城镇星期四晚上发生一系列天然气爆炸和大火，一人丧生。当地官员说，一栋发生爆炸的房屋的烟囱打到了一位18岁的人士的身上、汽车上。当局说还有12人受伤。消防人员说，浓烟和大火遮住了天空，几十栋房屋和建筑被摧毁。爆炸发生时正值交通高峰，随着数以百计惊慌的居民逃离住宅，发生交通阻塞。当地官员呼吁，如有可能，请居民关上家中的天然气阀门，然后离开。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的智库有多智，专家有多专呢？近来有许多中国的专家学者的言论，从美中贸易战开打以来的所谓中国国力全面超美论，中国一定赢，到为政府催生提议的生育基金、丁克税，还有所谓的不看新闻联播的是下等人等等，这些言论不但引发了议论，甚至沦为民间的笑谈，被许多的中国网民批为这到底是学者专家还是忽悠大师呢？究竟是外界误解了这些学者专家的用心良苦，还是学者专家没有守住底线，沦为当局的传声筒？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之后，不断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但是中国有没有让独立智库和学者生存的空间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展开探讨。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独立时评人吴强。吴博士您好，欢迎您。
玉文您好，各位观众好。
第二位呢，从波士顿通过我们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郝建。郝教授您好，欢迎您。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美国之音新开通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1708976000717，1708976000007。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我就先请郝建郝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从刚刚我们节目谈到了这个吴小平先生的这个私营经济离场论，到这个我们知道胡安刚教授的中国国力全面超美论，一直到最近呢还有这个不看新闻联播是下等人，种种的这些可以说这样的一个言论，它为什么会引发民众或者各界如此大的批评和质疑的声音呢？
我现在说联系两个背景啊，你看，就是胡安刚他多次有很多的言论，就是那时候朱镕基总理还在台上工作的时候，他多次跟人家散布我是朱镕基的智囊。那么根据现在大量的这个口述历史啊，网络上的证明啊，朱镕基是否认这件事儿的。那么但是从这件事儿呢可以看出来，代表着专家的心态就是什么呢？眼睛向上，啊，那么还有另外一件事呢，就是这个，吴小平这两天讲的这个私营经济离场论，他不是孤独的，
嗯，
他是你看跟前一阵人民大学的周新成教授说啊，这个，取消私有制，取消私有制，他倒不是胡说的，他这个倒是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我老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不要认为人家说错了，人家这个符合中国宪法的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里面是有这句话的啊。但是呢从这两个你看出来，总的来说是向上看，别苗头，别风向。我用两句话简单的总结一下中国的专家的这个现象啊。一句是唐代诗人李端的诗词，叫欲得周郎顾，时时错佛前，就是说眼睛向上看，有的时候呢会跑得太往前了一点，哎，跑得快了一点，所以他是错佛前，有时候弹错了调子，是因为想让高层得到高层的注意。还有一个是西方的谚语，哎呀，但是这个有一点不好，就是说是不是有点诛心之论了。西方谚语就是谁都知道面包的哪一面有黄油啊，就是你在中国这个说这种话说错了没事儿啊，但是呢如果你说的就是让领导不高兴的话呀，你就会变成这个带来坏消息的信使啊，
不是正能量。
哎呀，我最讨厌这个词儿了。就是长期以来就会边缘化啊。那你随便举个例子，就是我在我也是专家了啊，我也去那个时候搞这个 电影审查法，不叫电影审查，叫电影促进法的，我也被请去开过会啊，提过什么意见呢、啊？那我们提的意见就是说，审查什么审查？电影不用促进，你把审查取消了就促进了。
嗯，
啊，像这个韩国电影人到我们电影学院来展映的时候，明确的说过，说为什么你们韩国电影井喷，就是因为取消了审查。那么像这种我们这种专家呢，就会很快的越来越边缘化。
嗯。
那你比如说，这我只是举我自己的例子，一般的现在的这重要的学术会议都不会请我了，那更不要说什么政府的咨询，你这种你出去瞎说的这种，所以我最后就是用这两句话来总结，记得周郎顾，时时错佛言，就是眼睛向上，中国的这个专家为什么来，因为你不然不好解释这个现象啊，
嗯哼，
怎么可能说的这么多人都这么傻吗？而且错的简直是离谱啊，有的时候。
嗯
啊，它是整集体性的、制度性的、全面性的啊，那更不要说这个专家智库了。专家智库他们会接的都是政府的课题嘛，对不对啊？而且他们自己知道是要什么就给什么，
是好的、
这个不光光是在这个专家领域，就中国的整个它这个制度性的运行的体制，它的特征就是这个样子的、
好的、
啊、
我们想现在来听听我们的这个吴强吴博士您的看法呢，这是不是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真的是眼睛往上看，那么也怕被边缘化，所以才会导致这么多的奇谈怪论的不断的出现呢？
基本上是这样。现在能够发出声音的，就无非是两种，一种就是在猜测上意，然后根据上意，他在炮制出一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一些言论、政策、观点，来，这是一种争宠的性质，希望来引起上层的注意，然后得到更高的政治地位，得到更多的课题的经费，这是一方面。还有一部分人，他们是走在政策的前面，实际上是充当很多政策的一个先行官、一个斥候，他们在起到一个放风的作用。通过很多政策是通过一些学者专家有意识的来放风，试探公众的反应。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就是说，比如包括吴小平、包括胡安章在内，很多东西是很难说是信其无的。其实背后都不是空穴来风。这是一个所谓的学者专家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过去几年，互联网、新闻媒体等等都经过了大力的整顿。整顿之后，它能够过滤出来的声音，以及在上面能够发声的，其实只剩下这些迎合的、讨好的，以及是越左越好的、宁左勿右的这些声音了。大家其实，在现在新媒体和官方的媒体上面，已经看不到相对客观、相对独立、自由派的学者声音。这部分人早就在过去几年的七不讲的运动当中，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声音发言权被消灭掉了。
嗯，那么郝建教授，我想继续回到郝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那么刚刚您也稍微提到了这个今天的中国的专家学者，到底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他们经常会挑选的是什么样的话题来发表他们的评论？那么这背后又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他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想请郝教授来谈谈您的看法。
我认为，我们就现在看到的，主要的还是个人揣摩上意。倒不见得有多少是这个整个的政府背后有一只无形的手啊，或者说是某种阴谋论呐、这个不见得那么有意识，但是集体性的揣摩上意，集体性的奉承，集体性的这个评功摆好，这个是制度性的，是群体性的。极少数的情况有刚才吴强博士提到的，就比如说放个风啊，放个所谓叫这个舆论气球啊，来测探测一下。这种情况就以往的观测来看不是太多，不能说没有，不能说没有，但是主要的还是在揣摩上意。要你要揣摩上意，你要引起注意，哎， 你要往前多跑一点，比别人更声音更响更极端啊。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场啊和这个所谓的学术界啊，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哪里都是的啊。说这都一定是要讨好的话，一定要是跟当前的领导的往前走一点，哎，再往前看一点。你比如不管你要是胡安刚刚说的这个全面鼓吹跟，比如说我就说是这么一句话，比如说全面跟美国对抗这个东西，这个是多少年来的，就不用揣摩了，不用说什么放气球了，多少年中国政府的这个宣传调子就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再比如说这个取消私有制，这个消灭私有制，私有经济要退场，批什么批啊？那行，你现在整个的走向文革回头走，这不就是一个大方向吗？啊，文革的时候按照毛泽东的理想是要取消八级工资制啊，工资制当时毛泽东的那个提法叫资产阶级法权呢，啊，就是整个他这个你看。他这个一定是大氛围下，跟吴强博士在这一点上稍微有一点点辩驳，就是说政府放气球的这种情况倒不是非常的有，但总体性的制度性的这种专家的这种开黄腔啊，不着调，说白了，人家我啊，对了，我经常会说这么一句话，哎，我在这顺便说句。比如说中国的这个外交部长经常说一些话，好像是不登大雅之堂，哎，让人家说，哎，怎么这个外交部长水平这么高啊，怎么会说这种话呢？我说你放心，人家的专业是揣摩上意，不是要你听得好。
好的，我们现在
是错不了的，
是
啊，再听听吴强博士有什么，
对，我们听听吴强博士有什么看法。而且刚刚这个郝教授其实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一些这个专家学者甚至一些官员这个说法不登大雅之堂。那么也有很多人说，其实今天在中国很多的专家学者都是留学海外，都是具有国际化背景的，为何言论却没有办法与国际化来接轨呢？那么吴强博士，请您继续谈谈您的看法。
以我的观察，包括以我的研究来看，国际化这些背景其实在中国目前情况下没有太大作用。一方面是我们知道中国的互联网的审查封锁已经持续相当长时间了，而且国际会议各种国际交流也受到很多审查的限制。很多曾经在国外拿到博士的学者回来以后，其实在过去几年他们跟国际学术界的交往是越来越少，而且他们越来越多的越来越自觉的以这种所谓的民族主义的一个知识立场在发声在发言，很自觉的屁股是站在了官方这一边。其实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现在的观点，他们未来的职业的生涯规划已经跟他们国际化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只是作为一个金字招牌，跟这个学术的国际交流已经有这个学术交流国际的学术交流的切断有很自然的一种关系。另外一方面，是这些学者在中国的发声，我们看到有一种下流化的倾向，就刚才郝老师所谈到的这种下流化倾向，也包括一些就很不入流的人，但是很容易发出一些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一种惊悚的言论。无论周小平还是吴小平，他们都冒充专家学者，那包括专家学者也发出一些很不入流的声音，这个实际上是跟过去几年整个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消亡有密切关系。他们没有一个或者换句话说，公众也好，媒体也好，都没有一个比较正经的、正当的、高水平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作为参照。那么，这种下流化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通常俗话讲的“劣币驱良币”。那我们知道，公共知识分子是需要以哲学家为中心，以社会科学家为一大群建构出来一个学术共同体，然后他们要不断的跟公众跟媒体进行对话交流，这才能产生一个 良性的相客观的进步的声音。
好的，稍后回来我还要继续请吴强博士还有郝坚教授来针对这个话题继续来伸展开来谈。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在我们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网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这位署名叫圈创的这位网友，他说专制独裁集权中国的智库主要设立在各级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而这些智库都是中共官职，这表明能够在重要决策上产生真正影响都要在体制内，为迎合领导者的虚荣经常发表或提供假大空的不实资讯。这位署名叫贾许的网友他说呢，国内智库现在都在逢迎上意，投习近平所好而已，所以这些智库的言论大多数能反映当局的想法，相反国内专家的争议很大，现在当局惯用手法就是二级媒体使用某些专家来探探口风，释放政治气球、政策气球，一旦民间反应激烈，党媒就出来唱双簧，专家就要背锅，如果没有异议，政策就会被强制落实。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说，中共独裁集团已经沦落为有库无制，因为突出一尊，大家为了争宠似的为上座注解，虚溜拍马成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已经禁言或出国，所以中共朝政连封建朝廷的建成还不如，真是可悲。那么我想接下来想请我们的吴强博士继续来跟我们谈谈这个，您在最近一篇啊有关于这个胡安刚教授的一篇文章里面谈到了，他的文章里面您提到了这个有关于大家最关注的清华校友要驱胡运动的这场主要焦点就在于批判胡安刚的这种浮夸的学风啊，您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到底这种浮夸学风来自何处，那么他现在在中国的学界也好或者所谓的智库专家界也好，这种浮夸风它到底有多严重呢？
这种浮夸风其实我们刚才郝老师也提到，在胡安刚个人身上很早就已经暴露出来了，他就是在一种逢迎讨好争取最高层注意的，这是一个宗旨，这造成了很多放卫星的浮夸，他们都希望以这种方式得到领导的注意，而且每个学校每个智库其实也都是把这种文章言论得到中央领导批示作为最高的荣誉，超过你在什么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这种奖励，这是一方面。但是我个人研究我发现更有趣的是在于它的制度性方面，这种浮夸风是来自于党的八股文，来自于党的体制，来自于党的宣传的需要，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党的宣传的文风渗透到了学术界，然后造成了这么一种浮夸的风气。我们可以往前追溯，无论是追溯到大跃进1958年大跃进，还是追溯到1949年之前，共产党自己它就存在着这种浮夸的作风，就党的宣传的这种风气，它跟学术本来是没有关系的，它完全是为了一种动员，为了实用主义的一种战斗，为了一种简单讲就是宣传的一种功效。那宣传我们都知道是一个负面的词汇，它跟学术研究、跟客观的、中立的这样子一种研究态度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它自然而然它会根据上级、根据领导的喜好，然后根据政治目的，他来炮制他的观点，炮制他的论证的方式，所以他可以完全不顾学术的基本的规范。这就是一个我们所说的党的话语压过学术专业话语一个结果和表现。
嗯哼，郝坚教授您的看法呢？在这里我也要强调还有一点很值得我们大家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今年的7月份的时候，这个包括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它是连出3篇文章来批评这种浮夸自大的文风，那么就连这个生育基金建议出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央视也批评说这是一个荒唐的建议。刚刚我们已经有网友也说了，他说这个很多时候呢是释放政策的气球，那么如果反应激烈，党媒就出来唱唱双簧。所以您觉得这个中国的官媒它是不是真的在塑造一种这个官媒也与人民站在一边来抵御这样的雷人的言论，您的看法呢？
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这个样子。官媒在某一个政策没有得到具体的执行的时候，官媒不会越雷池一步，所以他呢就是出来揪一点偏呢。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官媒里面也有一些还算是不那么头脑发热的学者呀、专家呀， 哎，它也在发生。这个不要全盘的整体化。那么形成现在这个专家这个状态的，我觉得大方向没什么多少可以讨论的，犬儒化，啊，这个楚王好细腰，宫中扶墙立，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吴强博士刚才讲的有一点是，也是我还没太想到，但是他提示以后我想到，就是什么，它是中共的一个话语方式，它是整个的一整套的话语，啊，就是共产主义这个，我们有时候称为毛式话语啊，有时候会称为叫主旋律话语，它是整个的这一套话语，一套思维方式。所以我看节目一开始我就说，它是一个体制性的、集体性的、制度性的，它不是一两个人黄腔走板呐、啊，或者说哎呦没把握好尺度啊，不是。
但您觉得这样的一个问题，在习近平上任之后，是不是有更加严重啊？哈，
加剧了。对对对，就是它气温气候不一样了嘛。说实话，就是比如说我因为这两年在哈佛了，我就看到很多的，我听他们很多讲过美国的专家，那他们骂起美国来。包括听那个美国的媒体，那骂起美国来，骂起总统来，那真是有早没早，天打三竿子。那么相对来说呢，那我在这儿也会经常会接触到一些中国的专家，包括有一些讲座，有一些研究的 presentation。那么说实话，我们私底下会大概这个专家来自哪个部门，看看他的背景，哎。我大概知道他的研究的观点是什么东西，啊，大概知道。有的时候，有的课题甚至于我还没觉得是，我们讲叫主旋律的课题啊，就是跟着宣传唱大调子，比如说唱“一带一路”，讲“一带一路”，我还没觉得。但是哎，其他的学者会告诉我，哎，说你看他这个课题就是主旋律的课题。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整体性的、制度性的，跟这个整个学者自从89年到现在，他这个犬儒化是逐步扩大、逐步深化的，这些现象都是一点不奇怪。啊，这是刚才吴强博士讲的一些东西，给我的一些提示啊，就是你要从这个思维方式、话语。整个的话语系统，它是一个成系统的，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他们有的哎，有的人我们会说一些官员和专家的讲话，他像是外星人呐、啊，他跟你生活跟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不是生活在一个世界的。
是吴博士，您能不能一分钟简单谈谈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刚才就是说党的语言它是为了动员，那动员实际上它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蛊惑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注意到学者本身对这样一种宣传语言是怎么一个态度，这是我过去几年一直在思考和观察的。我发现这个现在的以前的自由派学者，其实现在最近几年虽然有一些课题的诱惑、经费的诱惑、政治地位的诱惑，我们说被党国吸纳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自己在知识的立场上也发生了变化，也就是他们现在开始转向一种知识的在地化，或者说叫知识的地方化。这本来是个人类学上的术语，但是这种人类学术语从比如说北大法学院的朱苏立开始，到现在已经渗透到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里头，当然还包括渗透到理工科的这个学科里头。我们可以看到用中医理论来诊断航空发动机，其实都是类似的一个延伸。他们用一种知识地方化的一种方式，用一种知识民族主义的方式来为现在的民族主义、为现在的威权主义辩护解释，他们的心里所想的，胡安章也好，还是以前我的同事也好，他们想的就一个问题：怎么样来说中国故事，怎么样讲中国模式，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非常感谢二位，今天我们时间讨论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吴强博士还有郝建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要和您探讨王岐山出山，美中贸易战能否出现转机？请您按时锁定，我们下次节目再会。